上回书说到诸葛亮借东风，11月20甲子日，也就是冬至这一天，诸葛亮果然把东南风给借来了。东南风一刮，把周瑜乐坏了，鲁肃更高兴啊，心里头佩服诸葛亮，这嘴里可就说出来了：“都督，诸葛亮说借风，果然东南风起，这诸葛亮简直是个活神仙。”啊！周瑜正在兴高采烈，听鲁肃这句话赞美诸葛亮，心里边咯噔一下，坏了。这个诸葛亮有神鬼莫测之术，他能够夺天地的造化呀。坏了，他是一个全能之人，他把东南风借来了，将来灭了曹操之后，我可治不了诸葛亮了。诸葛亮福报刘备，必是我东吴的对头仇人。不行，子敬啊，诸葛亮这个人能力太大了。是啊，东南风借来了。子敬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孔明不除是我江东大患，必须把他杀了，免生后悔。徐盛、丁奉何在？在，在。徐盛、丁奉是周瑜帐前的两名护卫。两员战将走到周都督帅案前，请问都督有何差遣？徐盛、丁奉，你们每个人带100兵。徐盛，你由打水路上乘船而去；丁奉，你带着100骑兵，分两路到南屏山七星坛。到了七星坛，不用问，拿着诸葛亮立刻就杀，把首级献到帐下。遵令。两个人立刻出帐，丁奉带着100骑兵马上上了马了，徐盛立刻指挥水军下船，这两路人马风驰电掣就奔了南屏山了。先到的是丁奉，在汉二上终究是快一点啊。这100骑兵都是弓箭手，加鞭奔驰到了南屏山下。丁奉在马上一看，这七星坛所有的将士在这儿手持各种旗幡迎风而战。丁奉赶紧甩掉离鞍下马，有人接过马去，丁奉就把宝剑亮出来了，一直走到七星坛上。这四个人都在这儿站着呢，可是当中间并没有诸葛亮。丁奉就得问呢，我问你们，孔明先生何在？这四个人谁也不理他，问你们的说话呀，孔明先生呢？这四个人谁敢说话呀？因为孔明先生吩咐过，不许交头接耳，不许议论纷纷，不准随便走动，如果违令是定斩不赦呀。周都督也传过命令，如果你们不听诸葛亮的话，东南风借不来，杀你们全家老少。所以丁奉在这儿问，这四个人谁也不说话，把丁奉急坏了，手中这口宝剑就压在这个军士的脖子上，说：“不是我宰了你孔明呢？”刀割的脖子上可不敢不说了。丁将军，孔明先生一看东南风起来了，就下了七星坛了，上哪儿去了？那我们也不知道啊。嗨！丁奉急着一跺脚，腾腾腾由打七星坛上就跑下来了。到了诸葛亮的帐篷一看，里边空空如也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丁奉赶紧出来了，外边有站岗的兵士啊，我问你，孔明呢？丁将军，孔明先生走了，上哪儿去了？那我们也不知道孔明先生上哪儿去了。嗨！丁奉立刻飞身上马，带着马队由打山上就往下追，一直追到江边。这时候徐盛的船也到了，两个人一个在岸上，一个在船上，得沟通情况啊。 江里边也没看见孔明的动向。徐盛、丁奉两个人一商量啊，干脆咱们还打听打听吧。找到江边守江边的兵卒，徐盛、丁奉一问，这个兵卒才说：“二位将军，昨天晚上有一只快船就停在前面这滩口这儿，刚才东南风刮起来，孔明先生披头散发就上了这只小船了，已然走了一会儿了，上哪儿去了？”您看，可能还能看得见影儿，往上水而去。哈，两个人急坏了，手搭凉棚往远处一看，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，看得十分清楚，江心果然有一只快船。追！丁奉带着一百马军飞马奔驰，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徐盛就指挥船马上扯起帆篷，乘风破浪就往上水追，是越追越快，越追得近，看着就越清楚了。这只小船船尾上有一把椅子，椅子上坐的正是诸葛孔明。徐盛就高声喊嚷：“孔明先生，请你停船，周都督有命，请你回到中军大帐，有要事商议。”这时候诸葛亮早已然换了装了，头戴冠巾，身披鹤氅，手拿羽扇，足蹬云履，往这一坐是稳如泰山。诸葛亮微微一笑：“丁将军、徐将军，你们赶紧回去吧，回复周都督，告诉他东南风已然起来了，叫他专心破曹，不要再等我诸葛亮了。孔明先生不行啊，周都督一定让您回去，您不回去我们没法交令。”诸葛亮站起来了。诸葛亮看着徐盛、丁奉是哈哈大笑：“二位将军，请你们立即回复周都督啊，东南方借来可不容易，让他马上用兵，指挥人马大破曹兵，我诸葛亮暂且回归下口。实话跟你们说，我知道周都督不能容我孔明，必来加害我，我事先已然嘱咐子龙将军到江边来接我，二位将军不必追赶，追也没用。”这徐盛、丁奉能听诸葛亮的吗？周都督有令，到这就杀，杀完了之后把诸葛亮人头拿到中军大帐交令。俩人天天伺候周都督，明白周瑜的心呐。徐盛、丁奉非常忠于孙权，他们也愿意跟周瑜一样，将来保着孙权驾登九五，一统大汉江山，都是开国元勋呐。所以俩人急了，追。这丁奉仍然在汉岸上追，徐盛让水手快划，这船借着东南风哗，不听诸葛亮劝阻，仍然苦苦追赶。这时候诸葛亮一回头：“子龙将军，赞！”赵云、赵子龙一声遵命，来到船尾，对面东吴兵将：“认识我常山赵子龙吗？”啊！徐盛听见了，岸上的丁奉也听见了，两个人一个在岸上，一个在水中，一看就在诸葛亮旁边站着一员大将，亮银盔甲，素征袍，手里拿着一条大枪，正是大战长坂坡的赵云、赵子龙。赵云把大枪戳在了船上，双手抱拳：“对面东吴的战将，我奉刘皇叔之命，特来迎接军师回归下口。你们为什么苦苦追赶？我本应该一箭把你们射死，又怕失了咱们两家的和气。如今正在两家破曹之际，你们为什么苦苦追赶我家军师？现在我只好让你们看看我赵云的手段。”说到这儿，赵云抽弓拔箭，刃口填弦，吧嗒一声弓弦响， 射出了一支燕尾箭。为什么要射燕尾箭呢？因为燕尾箭的箭头就跟这小燕的尾巴似的，它有一个叉。赵云要干嘛？拿这支箭射徐盛这船的篷索，准呐！砰的一声，就把这篷索给射断了，唰，翻篷就落下来了。这船一下唰就打横了。这船一打横，后边船接着打横，就跟这下锅里的饺子一样，叮当，这船就撞在一块儿了，没法追了。徐盛一看，诸葛亮的快船已然扯起满帆，乘东风而去。这船就跟长了翅膀一样，这叫快呀！踏着水平唰，你再把帆篷扯起来也追不上了。徐盛看了看岸边的丁方，丁将军，看见没有？诸葛亮神机妙算。再加上赵子龙有万夫不挡之勇，我们两个人行吗？丁方摆了摆手，徐尚，干脆咱别追了，回去禀报周都督。就这样，两个人一个在岸上，一个在水里，立刻往回走。咱们书以简洁为妙，回到了大营之后，立刻来见周瑜、周都督。诸葛亮事先已然约好了赵云驾船迎接在南屏山下。我们赶到七星坛，诸葛亮早走了。我们扯满风帆追赶，没想到让赵子龙射断篷索，追赶不及，只好回来交命。哎呀，周瑜急得直跺脚啊，把牙一咬，好你个诸葛亮，我怎么就杀不死你？鲁肃在旁边听见这句话，一看周瑜，心说是你杀人诸葛亮好几回了，就是没杀死。第一次杀诸葛亮是让诸葛亮据铁山劫粮，借曹操之手，结果让诸葛亮给识破了这条计策。周瑜第二次杀诸葛亮是让诸葛亮10天之内监造10万支凋零箭，结果人家诸葛亮3天的时间借着大雾垂江把箭给借来了。第三次就是这次到南屏山东南风借来之后要把人诸葛亮宰了。诸葛亮有先见之明，让子龙将军在江边等候，风一起人家走了。鲁肃心说你想杀诸葛亮你办不到，你没有人诸葛亮的本事，人诸葛亮是事情不到先知道，您呐晚一步。鲁肃看着周瑜，周瑜摇了摇头，晃身形，擦楞楞假音声音响，诸葛亮如此多谋，叫我周瑜日夜不安。鲁肃急了，盼就盼着东南风啊，现在东南风刮起来了，你不借着东南风赶紧火烧曹操战船，你怎么老跟诸葛亮这玩命啊？都督，别动脑筋杀诸葛亮了，您赶紧传命令，趁着东南风大作去火烧曹操战船吧。也只好如此，来擂鼓巨将，要跟曹兵决一死战。周瑜这一传令打起来，就是有名的赤壁之战呢。所以后人写了一首诗赞成诸葛亮，说七星坛上卧龙灯，一夜东风江水腾，不是孔明施妙计，周郎安得逞才能。确实是，如果没有诸葛亮借东风，周瑜要打算破曹操83万大兵是比登山还难。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借东风？为什么他能借这东风呢？其实诸葛亮借着到南屏山去借风，是为了借机会跟子龙将军会面，好安全地离开东吴，脱离周瑜的控制。因为刘备到三江口见周瑜的时候，诸葛亮就跟刘备说好了，11月20甲子日冬至这天，东南风一起，让子龙将军到此地前来接我。 另外就是赵云的威名，赵云的人品，诸葛亮放心是足可以保护自己杀退周瑜的追兵。再说诸葛亮所以能够解东风，是因为他在隆中居住，长期生活在江汉之地，所以对长江一带的气象变化这些规律掌握得很透彻。而且他来到三江口之后，跟当地的渔民百姓请教，所以他才能够借大雾垂江，草船借箭。其实诸葛亮借东风是按着气象规律学所办的。气象有没有规律？有规律，而且有韵律。咱们举个例子，常听老人说八月十五云遮月，正月十五雪打灯，这是咱们中国劳动人民长期以来在生活当中总结的实际经验，也就反映了气象周期变化性的谚语。这件事儿没事您试试，反正只要我在北京，我在八月十五这天没事儿，我准得抬头看一看天气，我看了有这么十回八回，真准。八月十五云彩把月亮一遮，到正月十五准下雪，哪怕下小雪它也得下。那么现在赤壁之战正好在隆冬季节，要按照古代节气来讲，日冬至则一阴下藏，一阳上枢，也就是冬至一阳生，意味着春天将到了。冬天冷已然冷到了极点，所以春天要来，它气候得发生变化。夏至一阴生，到了夏天的尾，就意味着秋风到了。所以阴阳复始，也就是阴阳二气交流的时候，一般的话会影响到江面风向的变化。十一月二十甲子日正是冬至，冬至一交节气，您到时候一看，啪的一下，这风向就会突然起变化。诸葛亮就利用这个节气的变化以及气象的规律，他所以才能在七星坛借来东风，而且借机会逃离周瑜的控制。现在周瑜没办法了，想杀诸葛亮杀不了，只好听鲁肃、鲁子敬的话，派兵遣将大破曹操八十三万。周都督伸手拿起了一支令箭，甘宁听令。大将甘宁甘兴霸挺身出列，站到帅案前。甘宁，本都督给你三千人马，第一你要打着曹营的旗号，第二军士负心前往，就是背着柴火捆，第三留下蔡和带着蔡中集齐荆州的降兵，沿长江南岸直取乌林地面，放火烧曹营的粮台。遵令。这是周瑜、周公瑾发出的第一路火烧曹操马步军大营的队伍。然后周瑜伸手拔出第二支令箭，太史慈听令。在太史慈，你也带领三千人马直奔黄州地界，断绝曹操合肥接应的兵将。你见到曹操的援军立刻就打，然后放起火来，放火为号。你要注意，你要是看见咱们的兵将打红旗，这就是主公派去接应你的先锋官陆逊、陆伯言的队伍，然后兵合一处，奋勇杀敌。遵令。甘宁太史慈，你们这两路人马路程最远，立刻出发。遵令。甘宁还有太史慈手持大令走出中军大帐，点起本部人马出发了。接着周瑜又派了第三路人马，大将吕蒙领三千兵到乌林去接应甘宁，火烧曹操的汉寨。第四路人马是大将凌统，也带着三千兵直奔夷陵界首，看见乌林火起立刻接应。董袭是第五路，也是领兵三千直取汉阳，从汉川杀奔曹操的大寨。第六路人马是大将潘璋， 三千兵打白旗到汉阳去接应东西。第三支、第四支、第五支、第六支的队伍又出发了。然后周瑜说了一声：“老将军黄盖在，你赶紧准备出发。”黄盖呢，他早已然预备好了20条火船了，派一名小校到曹操大营前去下书。这小校已然回来禀报黄盖，说这书信曹操已然接到了。这封书信黄盖告诉曹操，今天夜里我带着粮船前来投降，这粮船就是火船。黄盖接令走了。周瑜又派大将蒋钦、周泰、韩当、陈武，每个人都带着300只战船。这300只战船上边都是水军，放过火之后得上前杀敌，所以这每只水陆还带着20只火船，四员战将都带着80只火船，里边也装满了干柴，灌上鱼油，放上芦苇，只要点着了，跟着黄盖一放火，了不得呀！加上黄盖的20条火船，就是100只火船。这四员战将指挥水军就瞧黄盖的了。只要黄盖船头火一起，然后四路水军往上一冲，曹操水师大营根本就跑不了了。这几员战将高高兴兴，气宇轩昂，接过大令前去调自己的兵将。然后周瑜又让徐盛、丁奉为战前护卫校尉，丁奉在左，徐盛在右。周瑜就跟程普上了帅船，就在帅船上督战了。大营呢，就留着鲁肃跟阚泽还有张昭这些谋士守住了，就等着总号令一下，全军进起，按令进攻了。那么这命令应该什么时候下达，就等着孙权了。时间不大，孙权派人给周瑜送来了兵符，告诉周瑜说，先锋官鲁肃已然到了齐皇帝面，孙权指挥大兵作为后应。周都督把兵符合一，传下命令，西山放火炮，南屏山举旗为号。周都督命令一下，那是令下山摇动，令下鬼神经啊。眼瞧着周瑜派兵遣将，这些武将心中佩服，老将军程普心里边也感觉到自己确实不如周瑜，治军有方，用兵有法。周瑜安排好了之后，往这帅船上一坐，突然间他又想起诸葛亮来了。我怎么就杀不了诸葛亮呢？现在诸葛亮到底干什么去了？所以咱们书回头再说诸葛亮。诸葛亮回去找刘备去了。因为按照诸葛军师的嘱咐，刘备、刘玄德早就让赵云准备好了，在11月19日驾一只快船到三江口，就停泊在南屏山下的江湾里，等着20日冬至，东南风刮起来，好把军师孔明接回来。所以子龙将军走了之后，刘备一直担心，就来到敌楼之上，往江中看着，就盼着诸葛军师回来。可是左等不回来，右等不回来，把刘备急坏了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间看见江中唰来了一队船队，刘备心说不对呀，赵云走了一条船，怎么来了一支船队？这是哪儿的船呢？下回再说。